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民数记三章一节到四章三十二节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民数记三章一到五十一节这个段落讲述到大祭司亚伦的儿子和利未人的职责，利未人男丁的统计，以及利未人蒙神拣选来代替以色列长子的地位。在出埃及记的十三章第二节就讲过，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在头一个逾越节呢，耶和华吩咐所有以色列家庭，将投生的男子分别出来献给他。这些人是要协助摩西和亚伦来到打理百姓的事务。在民数记第三章的经文记载之中，神拣选所有的利未人来代替其他支派投生的男子。利未人是被分别出来的，他们打理会幕，服侍百姓。所有祭司呢，必须出自利未的支派，但是并非所有利未人都可以成为祭司，只有属于亚伦家族的男性子孙，身体健壮，没有残疾，满25岁之后呢，首先接受五年的在职训练，到30岁的时候才可以正式出任祭司的职分。亚伦和他的后人被安排接受祭司的圣职。旧约亚伦的祭司职任呢，和新约基督的祭司职任是有很大的分别的。亚伦和他的后裔是唯一能够供职并且进入神居所的人。如今呢，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所有信靠顺服基督的人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正如彼得前书二章五节所记载的，这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凡是跟从主耶稣的就是祭司。今日每个人都能够因着信靠这位中保而坦然地走近我们的神。我们已经因神的儿子在十字架成就的救恩，得以和神建立起特殊的关系了。利未人是不包括在第一章到第二章所数点的民数当中的。神将利未支派分别为圣，去到做圣所的侍奉。神本来拣选以色列的长子归他自己， 但是后来又拣选利未支派代替以色列众长子去到做圣所的侍奉。利未有三个儿子，是甲顺、哥核和米拉利。他们的后裔要分别负责照管会幕和其中的器具以及设备。民数记四章一到三十二节讲述利未三大家族的子孙，他们的职责。哥核、甲顺和米拉利同样是属于利未支派宗族的。神指派他们在敬拜的事上担负特别的使命。利未族里面只有三十到五十岁的男子才可以担任这一章所规定的职分。神要他们严格按照规矩去做，否则必定被致死。由此可见，侍奉圣洁的神是不能够随随便便马虎了事的。神将权柄和责任的层次都向选民清楚说明。今日当你和其他人同工的时候，亦都一定要清楚去了解彼此之间的权责问题，咁先至能够建立起良好嘅分工合作关系嘅。跟住落嚟，我哋会继续研读分享《民数记》第四章其余嘅内容。《民数记》四章三十三节记载：，这是米拉利子孙各族在会幕里所办的事，都在祭司亚伦儿子以他玛的手下。米拉利人在会幕所有的侍奉事务当中呢，是直接归亚伦儿子以他玛的管理，听命于他的吩咐的。民数记四章三十四到四十九节就记载，摩西亚伦与会众的诸首领将哥核的子孙照着家室宗族，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都数点了，被数的共有2750名，这是哥核各族中被数的，是在会幕里办事的，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藉摩西所吩咐数点的。甲顺子孙中被数的，照着家室宗族，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共有2630名，这是甲顺子孙各族中被数的，是在会幕里办事的，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藉摩西所吩咐数点的。米拉利子孙中各族被数的，照着家室宗族，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共有3200名。这是米拉利子孙各族中被数的，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藉摩西所吩咐数点的。凡被数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伦并以色列众首领照着家室宗族所数点的，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作台物之工的，共有8580名。摩西按他们所办的事、所抬的物，凭耶和华的吩咐数点他们，他们这样被摩西数点，正如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摩西在数点利未子孙的时候所使用的是两种方法，一种是数点利未子孙当中一个月以上的所有人，正如民数记三章十五到三十九节所记载的这样做。另一种呢，就是刚才这段经文所提到的，是数点三十到五十岁能够在会幕侍奉的人。第一种方法是以代属以色列长子生命为目的的数点。第二种方法呢，是为了实际的会幕侍奉而进行的数点。嗱，你原本或者以为民数记冇乜趣味啊，希望嚟到呢一度嘅时候呢，你已经开始改变你嘅谂法啦。喺呢一卷书当中发生一啲有趣嘅事，并且同我哋嘅属灵成长系息息相关嘅。通过对之前经文嘅查考，我哋已经了解到神对选民安营嘅设置呢，好有秩序嘅， 这样是为了在旷野的行进去作准备，这些准备是必须的。基督徒要认识到自己是正在走过世界旷野的信徒来的，正如以色列民在旷野行军之中要清楚知道自己在营中的位置一样，今日的信徒都必须在教会的各项事工、侍奉和旷野的敬拜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在民数记的第五到第八章就开始看到关于洁净营地的指示，而当我们读到洁净营地的经文，都需要认知得到洁净的理由呢，是因为所有人我们所服侍的是一位圣洁的神。民数记五章一到四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营外去，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使他们出到营外，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以色列民将麻风病人送出营外，看起来似乎很残酷，但这件事却是有必要的，因为麻风病人是会有污染和传染疾病的危险，同时营地是不可以被玷污的，因为神住在其中。神命令有病的人要离开营地，不是让自以为比较优秀或者比较熟灵的人去到决定怎样做，这一切是神的命令。哪个要出到营外呢？首先是长大麻风的病人。我们在利未记当中看到大麻风是一种罪，表示患上麻风病的人还有肉体上的罪，他要对付肉体上的罪恶。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我们要与神同行，要与神有亲密的关系，那我们的生活也都必须洁净。最近我听到一位牧师，他死于酒精中毒，很多人说这位牧师是蒙福的人，我对这一点保持怀疑，因为神是不会被人愚弄的。如果我们依然活在罪中，神是不会祝福我们，也都不会和我们同行。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说，因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诗篇八十九篇七节说，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今日有很多问题、困难、疾病、痛苦的存在，有些呢可能是因为基督徒并没有对付自己内在生命的罪。今日的教会有时呢好像合埋双眼，不看人心内在的罪。有些以色列人是必须去到营外的。约书亚记第七章记载说，以色列人在艾城不能够战胜的原因，就是因为亚干犯罪，而且刻意隐瞒自己的罪。以色列人想要打胜仗，就先要将这些罪摊开来对付他。如果有更多的传道人、教会同工、主日学老师、诗班同工以及带领敬拜赞美的人能够好好对付自己的罪，那教会就会兴旺，肉体的罪就好像长了大麻风一样，除非罪已经被对付，否则神是不会赐福的。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民数记五章五至七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根据新约圣经记载，撒该曾经按这个规定照做。路加福音十九章八节说，撒该站起来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撒该所做的比摩西律法的要求还要多。我们看到赔偿的条例是必须的，悔改的意义比起单单说对不住是大很多的。除非一个人和神的关系正确，否则他和人的关系是不会良好。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今天很多人以为悔改就是流几滴眼泪，然后呢依然顾我。其实不是这样的，悔改的人是要向那些曾经被自己伤害过的人付出赔偿，才算是有诚意。我们当然要向神认罪，但是都要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讲过，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世界的想法呢，就是说，一个人呢，只要流几滴眼泪，忍气吞声一阵，那就得了。哥林多前书叫这一种的想法是世俗的忧虑，而这一种的悔改亦都毫无意义。一个罪人如果只是流出眼泪，但是并没有离开罪，没有回转归向神，没有向受害者赔偿，那这个罪人的生命就不会成长的。民数记五章十一到十五节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的妻若有邪行得罪他丈夫，有人与他行淫，事情严密瞒过他的丈夫，而且他被玷污，没有作见证的人，当他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捉住，他丈夫生了疑恨的心，疑恨他，他是被玷污，或是他丈夫生了疑恨的心，疑恨他，他并没有被玷污，这人就要将妻送到祭司那里，又为他带着大麦面衣法十分之一作供物，不可浇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这是疑恨的素祭，是思念的素祭，使人思念罪孽。旧约圣经在洁净的法则当中，咁重视有关怀疑的规定呢，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因为神清楚知道人类社会会因为缺乏信任而产生严重的纷争和患难。第二，这样的规定是为了防止因为无端的怀疑猜忌而产生的人格沉沦。第三，当怀疑成为事实的时候，加上严重的刑罚，那是为了防止罪恶继续。民数记五章十八至十九节记载，祭司要叫那妇人蓬头散发，站在耶和华面前，把思念的素祭，就是疑恨的素祭，放在他手中。祭司手里拿着自咒诅的苦水，要叫妇人起誓，对他说，若没有人与你行淫，也未曾背着丈夫做污秽的事，你就免受这自咒诅苦水的灾。跟住落嚟嘅经文说明，这个妇人要饮咒诅嘅苦水。如果饮咗受咒诅嘅苦水，令佢嘅腹部胀大、腿部萎缩，咁样佢就要受咒诅。如果佢并冇被玷污呢，佢本人系贞洁嘅，就可以免受呢啲嘅灾。呢种测试对当事人有好大嘅心理影响嘅，特别系当嗰个妇人有罪嘅时候吓。这个例子呢，是作为丈夫的怀疑自己妻子不正。利未记、申命记当中都让我们看到，如果一个男人和女人犯了奸淫罪，他们两个人都要被石头打死。民数记这段经文所描述的是疑恨的素祭。神会嫉妒吗？会的。神说他是忌邪的神嘛。神经常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这个并不是一般人类那种很低标准的嫉妒，而是因爱而来的嫉妒。 我听过一个妻子说，我丈夫是不会嫉妒的。我真的很想对他说，你不要再这样说了，如果你的丈夫不会嫉妒，这样是表示他不爱你。如果一个男人真心爱一个女人，他一定会嫉妒的，女人都是这样。这就是神的一个忌邪的方式，一种的表达。神爱我们，神希望我们亦都爱他，神希望我们对他忠心，神不愿意我们将时间将情感给了这个世界。在刚才提到的测试里面，如果妻子无辜，他就会被证明无罪。事实上这条法律是保护妇女不受丈夫嫉妒的伤害，对妻子来说是一件好事。当然这样也再次显出圣经的明确指示，就是人必须忠实地对待婚姻的盟约。今天在现实社会当中，我们看到婚姻盟约已经不被人所重视。不过我要告诉你，是神在保护家庭。今天很多问题都出在家庭，因为很多人轻忽了婚姻的盟约，神不允许亦都不会祝福这样的人。我们进入民数记的第六章，在这里要讨论一件相当重要的事，就是许愿做拿细耳人。这个是一个自动的许愿，任何一个以色列的男女想要成为拿细耳人的呢，都可以这样做。他可以许愿在一段时间或者是终生都成为拿细耳人。神并没有命令人要这样做的，所以呢完全是自愿的。如果任何人想要跟神有更加亲密的关系，他就可以许这种的愿。民数记六章一至三节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要离族归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拿细耳的意思就是归主。当一个人自愿做拿细耳人，是有三件事他不能够做。第一件事，他连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任何酒类制品亦都不可以喝。这个不是说可以定不可以的问题，我必须很小心地去说明，亦都希望你留心地听清楚。基督徒的标准其实不在于对或者错的问题，而是在于你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你是为了讨基督的喜悦吗？你是想成为拿细耳人吗？你想要为主而活吗？这些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有些人总是喜欢来问我，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啊？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就不想在这一点上作过多的争论。我不会跟你说可以或者是不可以，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想讨基督的喜悦。圣经里面，酒是世俗欢乐的象征，代表人心里高兴，但是拿细耳人就要在主里寻找喜乐。今天很多基督徒并没有在主的事情上、主的话语中、跟基督相交的关系上去致力寻求喜乐，他们反而是向这个世界去找喜乐。我参加过很多教会举办的餐会，知道很多教会的会友从来就不参加周间的聚会，除非有一些饮饮食食的餐会，他们就愿意参加了。我总是为这些基督徒觉得难过，因为他们就好像那个贫穷的妇人，要由主的餐台上面得到一些的碎渣。不要会错意，对于参加餐会呢，我没有说他不好，但是很多人去参加基督徒餐会的时候，他们只是想得到一些碎渣。餐会里面会有饮食的时间， 会有人讲一些听来好似属灵的事，亦都会有人讲述一两节的圣经，然后又会讲一些笑话，最后就散会。咁佢哋仲觉得大家系好熟灵，好满意，甚至觉得有啲事咧被提醒咗。不过散会之后，呢啲人又依旧过翻原本嘅日子。我真系戥佢哋觉得难过嘅。请问你到底要喺边度嚟到揾到真正嘅喜乐呢？你需要呢个花花世界嘅刺激去取代基督徒嘅福乐啊？你真系能够从读经之外去揾到喜乐咩？祷告使你无力，抑或更得力呢？今日在参加赎世活动的时候呢，有几多人会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属灵呢？一个许愿做拿西尔人的人呢，第二样不能够做的就是禁止用剃头刀来剃头。至于第三件禁止的事呢，是拿西尔人不能够触碰死尸。民数记六章五节，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法老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四节说，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在公开场合将写着这句的经文的标志牌可以挂出来，因为我是同意使徒保罗所说的，男人留长发呢会是一件可耻的事。因此拿西尔人是必须愿意为了基督去承受他的羞耻。他的长发表示他愿意同主一起分享诗篇二十二篇六节所记载的经文，这样说，但我是从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今日有关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